好，欢迎回到焦点对话。接下来我们继续和重庆独立知识分子在薄熙来案中最早向外媒披露细节的王康先生，以及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探讨薄熙来审判的一些看点和疑点，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好，欢迎两位。我想路透社就是昨天有一个报道，我想王康先生请您首先来评论一下，就是说路透社报道这个薄熙来家族，薄熙来的这个二姐叫薄洁莹，那么他们请了一个北京律师叫顾玉树来为薄熙来辩护，但是当局呢拒绝这个要求，还是要求他们使用指定的律师。我想问您怎么来看这个进展，就是这个顾玉树呢昨天接受了路透社的采访，就表示呢他现在已经和薄家没有关系了，已经结束了委托人和被委托的这个关系。那么您怎么解读这个进展？
薄熙来在重庆呢践踏司法，以黑打黑，这个是他下台的，后来的他的应该说是罪状之一，但是当局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仍然用这种超乎法律之外的之上的一种政治的这种设计和安排来对待薄熙来，仍然是不公正的。
对，就是说除了这个律师之外，我们还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对他扣押那么长时间秘密，一直到很晚才起诉等等，那么很多都是违反中国自己的这个司法条例。我要请破空来跟我们发表一下评论，就是我们知道在去年九月，中共中央通过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当时对薄熙来进行双开，那么移交司法，当时提了5-6条罪状，听起来都非常重。那么现在对他起诉以后呢，这些罪状好像比当初有所怎么说呢，缩水了。那么你的观察是什么？你觉得中间发生了什么？
我想对薄熙来判案呢，就是对习近平班子来说，轻也不太方便，重也不太方便。我就想起以前那个武侯祠的一副对联，说这个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后来自熟要深思。现在中共就面临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宽也不行，严也不行。如果他把薄熙来重判，他完全可以重判薄熙来的60亿美金，还有大连空难，还有这个美女主播的失踪，以及那个巨大的这个受贿，还有滥用职权等等，他完全可以置薄熙来于死地。但是我们看到习近平的地位并不稳，他并没有一言九鼎的那个能力和地位，因此呢，在政治局常委里面，这个案子是摆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如果要重判，别的常委不同意，习近平也就没有办法。那么如果从轻轻判又是另外一回事，如果说有人主张把薄熙来轻轻的放过，那习近平是不干的。习近平去年神秘的失踪2个星期，应该说就是为这件事情发了脾气，觉得如果不把薄熙来办到底，那么他自己的地位不稳，他就不干了。因为中国的这个是个封建王朝，共产党仍然是个封建王朝。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遗训是卧他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所以现在对习近平来说，轻也难，重也难，而且轻也不让人不平，重也轻让自由派不服，觉得薄熙来远远不止这些罪行；重让毛左派不服，因为习近平他们怕的不是那个薄熙来本人，而怕的薄熙来背后的人，就是毛左派和他被忽悠的那些群众基础，他们的势力非常的强大。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有人要去那个法院申诉，那个律师还有那个去支持的人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这次一个看点就是，薄熙来案件要开审前，两派的人，挺薄的人，有人像宋扬彪被这个逮捕了，要去倒薄的人像李庄被监控了，还有那个北京的一个教师王征，经济管理学院也被监控了。我们就看到毛左派跟自由派尽管观点不同，但他们具有相同的命运，就是现行制度下你不能超越现行制度，不能超越现行的所谓人治。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受到监控，实际上观点不同并不要紧，最重要是你有权利，也就是你必须实行宪政，你有权利之后你才能保持你的观点。
破空，你刚才是从左右两派之争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我想王康先生，我想请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他提到的是路线斗争，还有两方对于两方这个势力范围的这个顾忌。我想问一下，薄熙来的家庭背景或者他这个红二代的这深广的人脉哈，在权力阶层里面，对给他审判和定罪带来了什么样的特殊的这个困难？尤其是比如说这个像薄洁莹，他现在请这个北京律师，一种可能的解读就是说，他们还是准备在法庭上有所一搏，就是说还是要搏一下，不是说就乖乖的就听命于这个法庭的事先的安排。那么您的解读是什么？
薄熙来案肯定是林彪案以来、孙正邦案以来，中国4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案件。所以刚才我说中国进入一种非常时期，尤其是中国的司法审判史上，我想起来就是两个案件呢，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现在中国的司法的这种 可悲的状态。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总书记、创始人陈独秀的案件，80年前，1933年在南京的中等国民党的中等法院起诉他，罪名是危害民国罪，那是国事罪了。那个陈总书记在法庭上面脸色红润，留了胡须，一寸长的胡须，环顾四周，泰然自若，然后洋洋洒洒发表自己的自辩词。他不否认他要推翻国民党政府，但是他否认他推翻民国，因为政府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然后过了一个礼拜，当时的大律师张世钊律师出庭为他辩护，洋洋洒洒谈了整整一个小时。第二天，他们的陈独秀的自辩文章和他的那个辩护文章，张世钊的，登在《申报》《文汇报》跟那个《大公报》等等这些一时报上面。紧接着就是胡适之、钱玄同、周作人、蔡元培，那都是很蒋梦麟、钱玄同这些81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左中右什么都有，联名发表一篇公开信，支持陈独秀，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释放。后来呢，判刑13年，但是国民党最高法庭二审的时候减为7年，实际上关押了3个年头，1937年把他放出来，可以到延安，可以回安庆老家，也可以留在南京，也可以到内地。陈独秀选择了到内地。
好，这是第一个案子，你要提到。
第二就是四人帮案件，现在看起来，尽管也是个政治上的一种妥协，一种交易的结果，但是它毕竟它像样以一个审判案。第一，它的审判官不是低级别的一般的法官，他的特别法庭庭长是江华，23年入党的老党员，级别高得很。他的特别检察庭的庭长黄火清也是苏联的，所谓红色军官学校毕业的，他们都能够正主四人帮，他们资格远远高于他们。第二，他的律师，当时的律师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律师是为江青辩护的，后来这个律师不忍心自己为这个臭名昭著女人辩护，他拒绝，然后他为李作鹏辩护，就林彪的另外一个大将，这个人现在还健在，叫张世之先生。其实我觉得薄熙来的亲属们呢，可以请张先生、张世之先生为薄熙来进行辩护。我相信这种辩护不仅精彩，而且绝对公正。
好，我想我们在分析这个薄熙来判案的时候，大家都在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说他在这个审判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强悍的性格，他会是像江青那样当年那样大闹法庭呢，还是说就像古开来那样乖乖的伏法，就大家就照本宣科就算了？那么这个现在没有办法预测。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在我们分析这个薄熙来案的时候，大家都在从政治角度，就是说这个左派势力、右派势力等等。但是我们忘了，他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父亲，我们知道薄瓜瓜现在还在美国，在海外。那么像这些家庭关系、家庭利益的这个顾虑，会对他在法庭上的表现有什么样的影响？破空，你来分析一下。
哦，我首先补充一下，刚才王康先生就是讲的薄熙来部分呢，主持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薄熙来的个性。薄熙来的个性，他为什么为这个现行的体制所不容？他个性比较张扬，比较强悍，有独立性啊，甚至呢有一定的能力和开拓性。这种个性在共产党草创之初啊，可能是有用的，甚至可能开创一个地方上的局面是有用之才。但是到了共产党建立之后，我们看到共产党所用的人才都是唯唯诺诺的、循规蹈矩的、唯命是从的这些人。所以说薄熙来最后他成也制度，败也制度，他这个制度中培养成长了，因为他是红二代，但他也摔在这个制度上，就是因为他想超越现行的最高权力的这种选拔机制。所以后来李长春发表一个文章说，家做尾巴做人，应该指的这件事情。那么回头说在法庭上的表现，我认为呢，就是说我判断基本上薄熙来在法庭上会归顺，道理很简单，现行的制度跟王康先生刚才讲到的国民党时候的时代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法庭还没有开始，人民日报等等舆论已经造起来了，舆论一边倒的批驳，没有任何挺驳的文章可以登上中共的媒体，说这就是薄熙来他们本身的悲剧。薄熙来为什么会归顺？道理很简单，中共方面可以把他置他于死地的所有证据摆在他面前，就你是完全可以死的，我们用刑事案就可以让你死，比如大连空难要不要追究，这个美女主播死要不要追究，然后这个杀海伍德你有没有同盟等等，还有没有理由卖凶杀人等等。另外不说这个，就说贪污罪，把你60亿美金给你理出来，你会不会死？肯定死定，在生死之间 要权衡，要妥协，要谈判，薄熙来还是会选择生，不会去死。这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官僚最后的选择。我们看到强悍如刘少奇，如彭德怀，最后都低了头。江青那个时代不同，江青你没办法拿他经济账来算，而江青那个时候没有受到别的一些，像王沪文受到酷刑就乖了。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说他可以借意识形态闹一下。那张春桥的态度就是不说话就醉到底了。那么到后来我们看到陈希同、陈良宇都是因为经济案给办到底服了罪，薄熙来不一定心服，但是他表面上可能不见得有太多的反抗，但是薄熙来的表现会给毛左派一个非常大的震动。如果薄熙来很强悍的表现，那么对中共内部来说那是下不了台的事情。如果说薄熙来归顺了，那毛左派会受到重创，因为他们把薄熙来当成一个英雄人物，气势盖天的，那么共产党历史上有的是宁死不屈的人物。那薄熙来能不能成为宁死不屈的人物不行。而刚才王铿祥讲到这个律师哈，现在他请的律师已经被拒绝，官方给他指定律师，说如果要派张思之给他辩护，完全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说这样的情况下，薄熙来他们呢就是李方唱，就是乱哄哄，李方唱罢我登场，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实际上就是一出《红楼梦》。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刚才彭总讲的很多，中共其实肯定他如果已经既然做好审判的准备，我想他是绝对是有很大的胜券在握，就是说薄熙来肯定会归顺哈来才做。那现在我想请你们分析一下这个审判的结果。当然现在说很多事情为时太早。但是我们知道中共政治斗争历来打倒了很多的对手，大家用这个司法或者是不太符合司法程序的程序来进行这个内部的斗争，把对方打倒。那么但是是不是在现在今天这个情况，大家利益勾结利益牵扯那么多的情况下，大家会有一种不要把对手逼得太绝，不要对对手做得太绝这样的心态。也因为这个原因，现在我们看到的薄熙来的罪其实上是更比当初是要轻一些。那么您的预测是什么？您觉得大家预测比如说也就是个15年等等，您的预测是什么？
共产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就是共产党内部的斗争，党内斗争的特别残酷。苏联如此，中国也如此。斯大林时代，他把所谓的当时的脑子中央委员列宁的禁卫军全部枪毙了，毛基本上也差不多。所以在斯大林和毛泽东死后，中苏两党的高层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默契或者一个规定：路线斗争、政治权力的失败者免死。以免伤及无辜太多，以免造成的这个后果太严重，不可收拾。这是薄熙来这个案件的审理我觉得为薄熙来本人计，从他的角度来考虑，我觉得有几条这种前景。第一就是刚才破红说的，仿效张春桥，一言不发，一直到死。更早的还有德国纳粹的战犯赫斯，40年间不说一句话，莫测高深，薄熙来不大可能。第二就是仿效卡斯特罗，卡斯特罗当时在法庭上一个著名的演讲，历史将宣判我无罪。另外更早的共产党人叫基米特诺夫，第三国际的领袖之一，在1933年的纳粹德国的国会纵火案里边被审判，他说无罪释放。更早的当然还有薄熙来这个里面，我觉得是他的一个，也许是最后的机会。他在去年3月14号，温家宝在宣布重庆这个案件的时候他本来有个机会，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政治纲领、他的人生抱负，10分钟时间公诸于众，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拦他。结果他喋喋不休谈他的不挂挂的问题，
妻子或者对，
他用错人了，用人识差等等，这个显然格局太小。那么现在就是他的最后一次机会，这个公堂上，薄熙来不管当局怎么安排，薄熙来能不能够利用这个最后的他的一个机会，利用把这个审判厅变成他的讲堂。我想如果他这样做了，薄熙来就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就是一个所谓的好男儿，就是一个毛派的真正的领袖。他如果不这样做，他接受了这种侮辱性的500万贪污和2000万的贿赂的这么一个，就是村级官员的这种待遇，这种侮辱性的审判，那薄熙来就很无聊了。
但真的就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了，那个时候就真的
就是一个闹剧，一个笑剧人物了，悲剧人物都不是了。
好，破空，你刚才提到，就是最后我们再问一个问题，简单一点，就是刚才提到你觉得薄熙来实际上可能轻判的可能性还是存在。那么我想问一下， 从长远来看，薄熙来如果轻判的话，将来有没有任何政治上翻身的这个可能性？
对，这就是习近平所要担心的，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本来作为一个封建法统，这个习近平上去了，他要把他的政治对手办死才行。说如果这个薄熙来是很明显，他的罪表面上三条罪，什么贪污受贿滥用职权，这都是表面上的罪，他真正的罪就是图谋大位，就是篡党夺权，说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才是他被拿下的核心。但是这一条又不能拿出来说，甚至连他的男女关系乱搞都拿不出来说，因为这个上不了法治的方面。说拿出来说了之后就是贪污受贿，而在这个时候薄熙来的优势就是，薄熙来说你们谁没有贪污受贿，而且薄熙来根据他的性格，他可能还秘密录音和掌握了很多高层官僚的这些贪污受贿甚至是乱搞男女关系的这些证据。说薄熙来在这个时候他有他的这个胜算。说对习近平头疼的问题就是，你今天把他放过了，轻判了，而一党制没有变，那么在一党制没有变的话，毛左派和这个就是保守派有他的势力，将来不排除薄熙来就是重新翻身的可能。
嗯，
因为很明显，刚才王克先生讲到那个，我补充一句哈，他讲的那个道路问题，其实二元化的道路没有三元化道路。为什么薄熙来唱红打黑？因为中国要么选现状，要么选过去，不能选未来，未来就是民主化。在没有走民主化、被民主化道路被封死的情况下，老百姓不满现状，就只能往过去看，跟毛时代比。薄熙来就抓住了这个心理，说他往左边走。而今天的习近平是走左边无胆，走右边无量，说左右为难。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薄熙来不管判轻判重，最大的难题还是习近平，是习近平的定时炸弹。
嗯，好，说到这个习近平，那么我想我们这个关于薄熙来审判呢，咱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很快就要转到下一个话题，就是说同为红二代的这个薄熙来和习近平，他们两人之间呢，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本质的异同啊？请您不要离开。